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欢迎回来。妹妹，你觉得当一个网红简单吗？成为一个网红，从零到一的过程，
当然不简单。
是，我也觉得会非常困难，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虽然说啊，好像大家遍地是网红，但是你真的是想从零做到一，做到有粉丝基础，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
对呀、啊。
但是我们的投稿人，他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非常耀眼的网红，可以说是一蹴而成。
嗯，就一下子就
一下子。但是他为之付出的代价让他细思极恐。
嗯，
这个事情背后有很深刻的灵异故事。
嗯，
好，那我们且听今天的第一个稿子啊。这个稿子是我从微信上面接到的，但是我会全面的匿名，因为他是台湾地区油管的一个 top 级别的网红歌手。
嗯，
在聊完之后，因为他投稿的时候是没有匿名的，我去搜了这个关键词的词条，他的名字啊和他的一些作品，从某度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词条。
嗯，
那如果说你在外网去搜的话，我估计啊肯定更多。
是
啊，就我估计这个相当于台湾的 Papi 酱吧，可能是这种流量级别啊。
我跟你说，灵异圈的鲶鱼酱，
鲶鱼酱应该不值一提。
是是是，
行，那我们正式开始啊。这里他先说了自己的这个名字和艺名，他说他当上歌手这个事情很悬，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一点莫名和不知所措以及后怕。
嗯，
就是有一天啊，很突然的，他当时拍摄工作结束之后要去台湾东区准备下一个要拍的 MV 的案子，结果他一出这个捷运，就是地铁嘛，叫做敦化南路站二号线，就被非常莫名的和突然的搭讪了。搭讪他的人呢叫黑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黑男、
嗯、
好像看到，
反正应该是也是 top 级别的一个油管的一个人了、哦、对吧。说这个是在台湾2016年很火的一档叫 YT 配对节目，那本身咱们的投稿让我们称他为小 B 好吧。小 B 说他的个性呢是那种跟你比较像，他不刷这些视频，他不看。
嗯，
所以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黑男和这个节目，他就觉得哎，这谁呀、啊、好突兀啊。
是，
那后续呢没想到是配对成功了，也是因为这支影片在台湾爆火，黑男也是借着这个片子更火了，而我们的这个投稿人呢也是至此踏上了网红之路。
哦，
他说这个片子叫做不乐不乐不乐啊，我就不讲了，应该我讲的话大家能搜得到啊，然后网上面有很多照片。但是他为之付出的代价，为这个爆火之后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包括除了被一些网暴以外，还有被真心相待的闺蜜造谣言，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跟这个闺蜜走上了法律途径。
为啥呀？
哎，你且听。这里呢小 B 先说了一下他本身的这个家境啊还是比较好的，是中产往上的，这个闺蜜也知道他家的情况，但是呢就诬陷他说他是小偷，会偷东西。
小偷？
对，而且还诬陷他乱搞男女关系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什么脏什么乱说什么，说的很多。
他就嫉妒了是吧？
我当时想的也是这种，就出于这种你火了嘛，然后我说一些你的负面的东西我也能有流量，我当时是这么个理解的。
怎么能这么蹭
啊？是。对此呢一开始啊咱们小 B 是完全没有回应的，就没管他，觉得清者自清嘛，你网上讲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谁会信呢。但没想到啊这个网络还真信。
是这样
啊，就不少人开始相信之后，并且以此为一个攻击的点来攻击小 B 了。当时小 B 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他相信法律会还自己一个公道的，之后呢就跟这个闺蜜啊上了法庭。当然了，经过一些调查，最后确实是证明这个闺蜜在诽谤她，判了她的罚款，虽然没有走刑法，判了她的罚款。小 B 以为就是自己倒霉，交友不慎啊什么， 直到他听了鲶鱼之后，他说才想起来可能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啊。
对，他说所有的事情起因，包括自己当网红爆红的起因，可能是他妈妈导致的。他妈妈有一次在家附近遛狗的时候捡到了一尊木雕的菩萨。
这也能捡啊？
对，你听完我下面这个描述，你会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
啊。
这个木雕菩萨是全黑的。
嗯
啊，
阿伟把那句话复制一下，我就不讲。
黑菩萨你知道吧，就说这个菩萨虽然是黑色木雕的，但看不出什么质地，非常的精致，而且从它的手感上来说，感觉上是像被人啊盘了很久，
就油光水滑是吧？
对，没错。然后我特意问了一下这个木菩萨大概多大，他说非常大，大概半米多高。
半米多高？
对，但是全身被盘得油光滑亮，
然后掉路上。
应该不是掉，可能就是放在路边。
放在路边。
对 对, 对。
他妈妈就
捡回去了。
哎，就捡走了半米的东西。
是，而且他妈妈平时是没有捡东西习惯的。
哇靠，
就非常的莫名其妙。具体来说是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他的妈妈捡到了这尊黑色的木雕菩萨，是在环河公园遛狗时候捡到的。他说自己的妈妈个性是那种傻傻的很单纯，他就问妈妈，你怎么在路上捡东西啊？你怎么敢捡这个东西回来的？
是，
正常人看到都会敬而远之啊，这是一尊菩萨雕像还这么怪。但是妈妈这个时候对他说，菩萨在地上多可怜啊，一定是被人丢掉的，我要把它带回家来照顾，而且女儿你看这菩萨多漂亮呀。
啊，这话不对吧？
对，这话我听到可能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肯定会跟我妈讲很多东西。
是
啊，得到这里呢，小 B 详细说明了这尊菩萨的外观啊，给我描述了一下。他说这尊菩萨是纯黑色的，额头中间有一颗血红色的宝石，分不清楚质地，他不太懂宝石。那底盘呢，真的是用玉做的莲花的底盘。
玉做？
对，那菩萨就是坐在这尊莲花盘上面，整体的雕刻非常的精致漂亮，所以他说任谁都不舍得这尊菩萨放在路边，也不可能是有人无意丢失的。
嗯，
自从妈妈把这尊菩萨请回家之后啊，就天天的拜，天天的供奉。也就是没多久，小 B 就意外爆红了。
哦，
对，那爆红之后呢，他就可能工作比较繁忙了，就更没有时间顾着家里面这尊菩萨了。所以家里面想了一下啊，哎，我女儿能这么爆红，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呢，就是捡到了这尊菩萨，就供奉的更勤快了。
嗯，
说是有一个还愿的说法，但是小 B 说自己从来没有许愿自己要红啊，或者是火爆网络啊，这些东西多的他也没去想，只是呢每次妈妈上香的时候也会拉着他一起去，就只要他在家里面。但是怪事啊就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小 B 的弟弟考律师再次落榜，这个弟弟就很失落，就给小 B 说，我明明每天都在这个菩萨像这边很虔诚的拜，每天都上香，姐姐你是不是除了上香还有什么其他操作呀？不然为什么你红了，你的愿望达成了，而我没有？
他是不是光拜没学？
他这个话就让我觉得很恐怖。
是啊，
是吧？这个时候呢，小 B 就回答说，没有啊，而且那段时间小 B 忙得焦头烂额的，自然也没给弟弟多说什么，他就没管了，就忽略了弟弟的异常。之后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回家发现黑菩萨像面前竟然放着鸡鸭鱼肉的供奉。
嗯，
小 B 说，我自己不太懂这些啊，但总觉得菩萨不是佛教的吗？不应该是不沾荤腥吗？为什么家里面要给他供荤菜呀？
对啊，怎么能供这些呢？
我这里我可以跟他说，无论任何佛教的这个供奉都不能沾荤腥，你别说肉了，你放个什么葱姜蒜都不行。
是
啊，就肯定这是不对的，有问题的。但是对此呢，无论是妈妈还是弟弟，甚至家里面的保姆都没有给小 B 说任何事情。那这里说，哎，也怪我自己，我当时太忙了，就没有去深究下去了。那几天呢，小 B 是住家里面，因为公司正好有假，后面几个通告也不是特别忙，他就有空闲可以在家里面休息几天。那诡异的事情是，他发现啊，家里面的一些角落和桌子上面 被放了其他的很奇怪的雕塑或者说是手办。当时他也是没去管这些东西，只是觉得这些雕塑啊形态各异，倒也没有特别的诡异啊，有奈良美智的那个小女孩啊，就是那种平平无奇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一些奇怪的动物雕塑，也有动漫里面手办，还有半米多高的一个可达鸭什么的。
嗯，
他想着可能是弟弟的恶趣味嘛，也可能是他考试压力大买来玩的，就更没有去管。休息在家的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喊他一起去给这个黑菩萨上香。当时小 B 正在看下一期通告的这个通告稿子，他说里面有几个蛮难搞的事情，头很大，就随口敷衍了一句说，哎，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就妈妈很生气的直接打开了他的房门，进了他的屋子，然后硬塞了三根香给他，就说你赶紧给我去拜菩萨。他说国中开始妈妈就再也没有这样随便的进过他的房门了，他当时是蛮诧异的。但是家里面人啊相处从来都是比较温柔的，所以他虽然觉得妈妈的这个状况反常，但也就听妈妈的话了，就去拜了拜。
嗯，
诡异的是他这三根香怎么点都点不着，最后还是打开了煤气炉，用这个煤气炉给点着了。那小 B 随后拜了拜就准备离开了，但是余光中他看到妈妈在他上楼回房间的时候又在这个香炉里面插了一根香。
嗯，
这不就是四根？
对啊，
神三鬼四。
嗯
啊，或者人三鬼四。小 B 当时只是觉得奇怪，他可能在这方面也不太去深究，没有了解过相关的说法。
对，
或者是不是台湾这边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我不太清楚。当晚小 B 就开始做噩梦，也不能说噩梦吧，他说不知道怎么说，让我先往下看。小 B 梦到自己啊在黑菩萨面前拜拜，每当他点燃这个香要插进去的时候，总有一只非常大的黑色手掌把他手里面的三根香捏灭掉。
哦，这样
啊。如此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小 B 不耐烦的就问，你到底想干嘛了？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听上去又温柔又阴恻恻的声音说，拜菩萨要四根香了。
是吗？
然后他就吓醒了，浑身是汗。
啊，
就针对你的问题，我给一个回答，就是反正在咱们内地啊，不可能的，
肯定不是，
肯定不可能。那小 B 醒来的第一反应是摔倒，
摔倒，
因为他此时竟然梦游走到了一楼客厅。
我去，
小 B 保证自己是从来没有这个梦游经历的，加上之前的那种诡异梦境，真的让他此时又害怕又紧张。还没等他平复自己的这个喘气，抬头就看见客厅里面、厨房里面白天看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雕像和手办，此时都变成了黑色菩萨。
啊，
没错，家里面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黑菩萨的像，就跟供台上的那个黑菩萨一样，就额头中间还有那个血红色的宝石。
嗯，
小 B 直接吓到落荒而逃啊，就直接跑回了自己的房间。那第三天一直到白天，他在下楼看这些手办和雕像都正常，没有都变成菩萨。
是不是做梦啊？
他就觉得，哎，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我做梦了，梦游，还是说出现了什么幻觉等等等等。
嗯，
他非常害怕。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经纪人一直在找他，就是说，哎，你要提前去做一些事儿，什么通告啊之类的，你赶紧去赶紧去，一直在催他。他就直接去公司，在车上的时候呢，他打电话给妈妈说了这个事情。妈妈听完这个电话之后啊，就好像没说什么就把他挂掉了，之后给他回了一个简讯说没事别多想，就五个字，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微笑狗狗的表情。中间呢他就一直没太回家，因为除了偶尔他有假他才能回家，所以基本上就比较忙，就没回家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期间家里面有没有继续发生怪事了，但结局就是他的弟弟一直考这个律师，落榜了三次，对他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有一次弟弟告诉他说，姐，我好想死。
哇
啊，妈妈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场就把这个菩萨像给砸了。
嗯，
那在此之前呢，也就是我们小 B 受到这个网暴的事情，他也做过一些吧过激的举动，伤害到了自己。那巧合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这个菩萨像坏了之后啊，他家就慢慢回到最初了，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嗯，
稿子到这边就结束
了。哦，最后就是好了，
最后肯定是好了，一个 happy ending。
嗯，
但是我觉得最后也很诡异啊，就他妈妈一直对这个菩萨像特别的信奉，特别的好，直到他弟弟说了这句话以后，而且我估计是弟弟当着全家人面说这句话的，他妈当机立断啪就砸了，
回过神来。
我觉得不像是那种回过神来的，
嗯，
就很诡异，就让我感觉更诡异，你知道吧？就没有任何的过渡，比方说妈妈说：“哎呀，你别这么想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立刻把它砸了，反而让我觉得更恐
怖。”嗯，是是，
而且如果说我们这个这一篇啊，到时候如果有台湾鱼友听到的话，因为好像台湾是更能看到 B 站的，但好像听不到网易云，但是能看到 B 站，
嗯。
可以说一说在台湾当地祭拜，肯定祭拜荤菜啊，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啊，
那烧香是不是有这种四根的说法？
这个数量是不是有差异？
对对对，
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
是啊，是因为佛教就是泰国佛教都是三根，所以这个确实就像你说的不太可能。而且我接完这篇稿子，我跟小 B 聊的时候，我刚聊的挺多的啊，
嗯，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做互联网的，就有点很多共同话题啊。
是，
虽然他是这个油管，我们是 B 站和音频，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就他讲的很多的点我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吧，可以这么说。
嗯，
就一开始小 B 其实有蛮大的篇幅在他说他这个就是成为网红之后，他本身就是一个艺人嘛，或者歌手什么的，然后因为网络爆火了嘛，
对，
然后说的一些东西，然后后面才引到这个灵异的部分。他说的刚开始我就想到了，我忘记是台湾还是香港的一部电影了，是演的是那个一对母女，然后送给那个更高贵的这个权势更高的人送那个菩萨像来仪表自己的这个敬意什么的，他一打开那个盒子之后，菩萨的手断了。
嗯，
我忘记他送的是不是黑色菩萨还是就是普通的菩萨像。
哦，
就他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部电影，应该是获了金马奖吧，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台湾还是香港的电影，
是剧情片吗？还是恐怖片？
不是恐怖片，可能是剧情或者是犯罪片。
哦，
对，总之不管如何了，肯定路边的这些神像啊、佛像啊，别乱捡。
对，你说这些风水啊，还有这些供奉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有用，但是。
嗯，
自己请回来的，
对对对，
怎么说都是不太保险，
对
对吧？
不叫自己请回来，你讲错了，是你要自己去请啊，你自己去请回来，自己捡回来的不太保险，
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去专业的地方，
对对对，
把它请回来是，
对对对，
可能问题不大，
是
这个路上看到一个，
千万别捡。
之前我妈也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好像特爱捡东西
啊，
捡了一银戒指回来，我说你赶紧给我扔了。
然后银戒指你翻开来看，后面有666，
不是
一个
指环王，是吧？
就像后
来我直接给他扔了，我说，
嗯，
我说又奇怪而且又脏，对吧？
对对，挺诡异的，
是，
真是又到了我们常说的话题，路边的东西别乱捡。
对，
那我们也祝小 B 后面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生活都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个稿到这边。
第二个故事呢，是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叫无水流砖童啊，
老朋友。
嗯，我们之前有直播讲过他的故事。
嗯，
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这个月中旬呢，他有一个远在深圳工作的发小突然联系自己，问小童啊，说在不在银川，他正好到这边来出差，
嗯，
哎，约出来喝个酒呗。
是，
我们小童也是欣然答应。到了吃饭那天呢，小童发现啊，发小不是一个人来。身边还跟了个很年轻的男生，发小介绍说啊，这个人呢是我的助理兼司机，
嗯，
小李，
哦，
啊，
嗯，
小同学没什么，吃饭嘛，尽个地主之谊，哎，就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饭去了。酒足饭饱之后呢，这个发小有点喝高了，开始接咱们小童小时候的短，就对着旁边这小李说：“你猜猜这个，嗯，怕什么？”
嗯。
小李就识趣的摇摇头嘛，笑得很商务，就不知道嘛，
对
对吧？这个发小接着说，他最怕猫，
怕猫。
嗯，那确实啊，小童说啊，我有这个严重的猫毛过敏，
哦，
属于是过敏数值满值是20，他测出来数值就是20。
嗯，
如果这个数呢是40，测出来一定就是40了。
嗯，
啊， 猫毛对他来说就是伪造事故杀人的完美道具
啊、
因为过敏呢，所以自己也是慢慢怕上了猫这个东西。那投稿人呢，正笑着向这个小李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啊，他这时候发现这个小李啊，脸上突然晃过一阵惊诧，然后就转头看向了这个发小。这时候、发小突然像是发现什么好玩的事儿，一下子从凳子上面站起来，点了支烟，然后端了杯酒，就坐在一旁沙发上面说：“来，小李，把你故事讲给这个就小童嘛，讲给小童听听啊。”
哦，
吓死他！
啊
啊！小童很疑惑，看着这两人干嘛呢？演戏呢是吧？
嗯，一唱一和的，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吓死我。后来也是听到下面这个故事啊，发现这故事确实，你不能说吓人吧，确实是少见的奇事。
嗯。
2017年，这个小李从大学毕业进入了这个最近比较火的某某时代啊，就是加班的这个企业 实习啊，实习地点在山西太原。因为小李呢并不是太原人，就租了个房子。这间屋子呢非常老而且小，30平左右，一室一厅一卫。他租房的时候呢，屋子里面什么都有，因为着急上班啊，他当时也没收拾，买了个床单啊就住进去。住了俩月呢没事发生，但是这个企业里面高强度工作啊，让小李有点透不过气了。在自己这个并不熟悉城市呢，每天3点一线生活，当时呢状态确实是不太好。有一天也是下班回家，小李在楼下垃圾站发现了一个花瓶，花瓶被摆在垃圾桶旁边一块空地上，是个黑色窄口瓶，花瓶里面呢插着两只假花。和你第一个事情一样，小李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就慢慢走过去把这花瓶捡起来，
又是捡东西
啊，开始仔细的端详这个花瓶。突然一声猫叫，把小李吓得直接把花瓶给扔出去。巧了，花瓶在垃圾上面缓冲了一下，咕噜咕噜的就滚到一边草地上，没碎。小李呢也是回头转了一圈，没发现哪边有猫，就去捡那花瓶，
就捡回来了。
哎，奇怪的是啊，这花瓶没碎也合理啊，但这上面两只假花还结结实实插在花瓶，
被固定在上面，
哎，并没有掉出来。但草地上明显有一滩水渍是从花瓶里面流出来，
这花瓶放假花里面还有水，
还有水。没事，你别着急啊。那小李呢就这么鬼使神差的把这花瓶给捡回屋子里面，摆在电视机柜子上。从那天开始啊，咱们小李每天下班了回到家都会和这两只假花说一声我回来了
啊，
然后休息日出去吃饭看电影啥的也会和假花说我出门了。
哎呦，
怪怪的，
别这么玩啊，
特别怪啊。
就其实我们之前有个说法，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对一个不存在
是的
生命的东西你要这样的话，且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精神问题啊，这个东西可能会出问题。
那从花瓶到家后半个月，小李遇到第一件他认为有问题的事情。那天呢小李加班到家附近的时候呢，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在路边商店买了个面包垫肚子，从小商店一出来就发现一直有一只小猫在路边端坐着，好像就在等他一样。他看了一眼小猫也没觉得什么，就往出租屋方向走。没走几步他又看到一只猫一样蹲在路边，只不过呢刚才第一只啊是大橘，第二只是个三花。他这时候还自嘲，我自己呢都快吃不上饭了，还没饭给你们吃啊。
对，
当他走到离家还有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就开始耳鸣了
啊，
而且还痛，疼得他差点失去了重心，踉跄了一下。缓了几秒钟之后，小李发现这和他平时有过的耳鸣不太一样。
怎么呢？
这耳鸣回味了一下，更像猫叫声。
猫叫声，
一声在他耳边开足声音的啸叫。他一抬头啊，发现马路对面有队出殡的队伍，全员呢披麻戴孝。
我去，
咱们小李是吓得立马就避过眼神了，低头假装就是看手机。可低头的时候他更害怕。
怎么？
这时候自己脚下已经堆满了猫
啊，
有20只以上， 没有小猫，全是成年猫的体型，
猫老大。
这些猫啊，没有抬头，也没有向前看。小李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余光发现这个出殡队伍走了之后啊，他就准备，我赶紧过马路回家吧。
是，
这时候啊，他好像感觉自己是个木偶一样，丢失了对自己四肢控制权。自顾自的左转，那脚下的这群猫也是跟着他拐了弯。他就这样和一群猫走进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小区，然后脚下的猫猫们呢就散开了。有一只呢直接躺在他脚上，大部分还跳到什么汽车引擎盖上面、电动车踏板上面这些地方就走了。
对，
那几秒钟之后呢，小李开始慢慢觉得，哎，自己腿可以动了。他在饭店里面当时跟咱们投稿人说啊，感觉就像蹲马桶脚麻了，但不是一只脚麻，是两只腿一起的那种感觉
啊，蹲坑。
哎，他就缓缓的蹭蹭地想往后跑，但他又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差点尿了滴两滴
啊。
他面前呢应该现在有个40到50只猫，
这么多，
有一大部分猫是抬头看着他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小区昏暗灯光下，几十双发光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不喜欢猫的人看到这个真的吓死。
是，这给我们投稿人看到那真是完蛋了。
是，
还好是小李，那也不能说还好吧。小李说那天他跑回家的时候完全像个刚出生的小马驹，两条腿各跑各的，上楼梯完全是手脚并用。那到家之后啊，这衣服呢也没换，直接就瘫床上了。看着那两只假花啊，心情好像又平复了一些，就这么迷迷糊糊睡着了。那后面故事呢，小李讲的有点，他可能因为害羞所以讲的没有很详细，但大意就是当天晚上他做了一晚上春梦。这梦里女孩呢描述啊，身材很好，两个人是算是缠绵了一夜，还约定明天再见面。小李醒的时候呢，太阳刚刚出来，应该是6点多。醒了之后啊，发现自己完全是光着躺床上的，
赤裸着身子。
你记不记得他前天晚上是直接穿着衣服睡的？
对，他太害怕猫了嘛。
对，这时候呢，衣服是凌乱的撒在地上和床上。那小李因为要上班嘛，就没有想太多，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单身时间长了。但昨天晚上他闯入猫猫开会这事儿啊，他自己暂时还没想明白。缓了一会儿，小李呢就下楼去吃早点，同时呢他想去找找昨天晚上去的那个小区，但他转了很久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地方。之后的一周左右，他每晚还是会做和那个女生的春梦，甚至有点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
这可不是好现象啊。
对，总觉得他已经和梦里那个女生谈上对象了。这样的事啊，一直到某一天小李在公司加班有了转折。小李说那天呢天气非常热，整个城市啊就像个高压锅一样潮湿闷热，他们在完成一个投标项目，一直加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小李迷迷糊糊在自己工位上趴着就睡着了，梦里呢那个女生关心地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爱我这一类问题
啊。
那小李就在梦里就是像那么回事的解释啊，可这个女生就一个劲的往后退，小李呢想在梦里抓住她，就在抓住她胳膊一瞬间自己醒，可就在醒来同时啊，自己胃里是一阵翻涌，哇的一声吐在自己工位上面。
是
因为加班嘛，晚上小李其实没吃东西，可他看见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完全懵了，那是一滩黄水，黄水里面啊有一个黑黑的球，和乒乓球差不多大。仔细看了一下，是个毛团。
对，我刚才就想到人家吐猫毛，你是吐人毛
啊。
啊，
你想的更可，我是单纯想的人吐猫毛。
对，因为我养猫的人会经常看到这东西嘛。
是啊，那确实跟你讲的有点像，因为只有黑发。长短都有。
可怕。
这身边同事也不错啊，赶紧就跑来帮他收拾那个毛球呢，很快就扔垃圾桶里面。因为咱们小李当时是实习生，年纪又小，今天加班呢也没啥大事儿。当时他领导呢就很关心他，说你就先回家休息吧。
对，
还给他一瓶藿香正气水，哎，喝一下。
是，
那小李呢就这么晃晃悠悠回了家。从那天开始有半个月，他再也没有梦过那个女生了。可小李说啊，她是没在梦里出现，但她在我身边出现
啊。
小李说后来天气慢慢凉了起来，他把窗户都关上了，这样啊，他晚上到出租屋的时候啊，屋子里面可能就不会那么凉了。
嗯，
有天他回家一开门就看见一个人影从大门口闪进他卧室。小李非常害怕，他并不是怕有鬼，是怕有小偷。他最值钱的电脑呢这时候就在床上，这电脑丢了，按那个时候情况还不如杀了他。
哦，
那咱们常说的恐惧到头就是愤怒，小李是猛地拉开大门，一步就冲进卧室，举起拳头攥紧钥匙啊，准备和这小偷拼命，你敢弄我电脑。但他一进屋就发现电脑还在床上，屋里布置啊也没变化，只是这个卧室的窗子开了。这窗子呢只能从屋内开关，窗外是老式的防盗窗，不可能有人穿过来。
对，
小李只觉得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刚才自己着急进来大门还没关，就准备回头去关门。这一回头他就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女生站在大门口
出来了。
小李一声卧槽，下意识就转过脸去回避啊，说了一句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还挺礼貌。
是啊，小李等了几秒发现没人回应啊，这才慢慢转过头去发现门口没有人。自己呢也是颤颤巍巍的关上了大门，琢磨这事儿可能是开始有点往奇怪的方向走了，
这反应有点慢
啊。
要是我的话，我只要看到门口有一个裸体的，不管男的女的，男女老少，我肯定立刻就往诡异的方面想了呀。
不是啊，就是往前倒，从剪花开始就不正常
啊。是
是
是
吧？
是是是。
这会儿呢，他就转头开始仔细检查起这个自己屋子里面东西。他才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
他自己外套啊是藏蓝色的，上面呢有些很短的黑色毛发。窗子呢是开的，但是啊铺在床上被子竟然有些温热。
有人睡过？
这电脑啊应该是细微被挪动过，好像是有人用过电脑。然后可能是想放回原处啊，但是和一开始位置有些偏差。而且放假花的花瓶旁边有干掉的水渍，小李琢磨不对劲，就准备这地方我可能不想住了，
对，
我得重新租一个环境好点
避一避。
说干就干，没几天小李就确定了一个新的租房地，虽然离公司远点，但这是一间两室两厅大房子，价格呢和他之前租的鸽子笼价格几乎一样。楼下呢还有个小广场，还有夜市，人气呢很旺。唯一需要克服的是啊，这对门的一对夫妻养了两只小狗，那看到这个小李去看房的时候啊，这两只小狗对着他叫的特别凶，
你是猫你是猫，拼命叫。
小李没什么行李啊，一个行李呢就是装完他所有东西了。到搬家那天啊，唯一让他纠结的就是那个花瓶和两只假花。
对，
他也算纠结了一会儿吧，还是拿着袋子把他们带走
啊！你别拿了呀。
那住进新房子，这时候小李也不是孤身一人了，他叫了公司里面关系好的同事来暖了个房。同事来吃吃喝喝的时候啊，发现了假花，就说这花和你这屋子装修也太不搭了。
是，
小李说当然，这是我从上个屋子里面搬出来的。同事就打趣说啊，你养假花还养出感情来了。
就是啊，
小李笑笑呢也没回答。
那
就在搬家完的当晚啊，小李就被鬼压床。小李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鬼压床，以前一直就是太累了嘛，这种压力大。
对，
但这次不一样，小李觉得自己是被绑在床上了。他说那种五马分尸的那种绑，眼睛可以动，他可以眯着眼睛看东西，那那个一直在他梦里的女生就蹲在他胸口上。
啊，
你猜问什么？
问你还爱我吗？
问你为什么搬家了。
我去，跟过来了，
并且和小李说我不喜欢这个房子。我喜欢之前的。然后对门邻居的狗开始叫起来了。这时候小李就解除了压床状态，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看见那个花瓶啊就在自己床头放着， 他清楚记得这个花瓶在阳台，怎么现在到床头来了？
是啊，
他自己只能安慰，是不是同事看见时候顺手拿这边来玩了一会儿
啊？
但这时候他才发现啊，花瓶里两只假花没了。他忙着跳起来去找那两只花，心里呢好像有定时炸弹一样，找不到花自己就活不了感觉。
嗯，
小李说那是他心脏跳最快的一次，满头大汗。最后啊，小李在床上找到了那两只花，
哦，
夹在床头板和枕头中间。啊，他看见花时候还好奇，怎么这个掉下来还是两只花？这都分不开你俩是吧？
不是压你身上了吗？
难道粘在一起啊？这两只花，
嗯，
他就捡起来，想要重新插回花瓶。那拿起花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两只花是靠一个装置连接在一起。
装置，
这个装置和花瓶口大小差不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久花瓶即使倒了也没有掉出花的原因。
嗯，
他呢仔细看了看这个装置啊，然后就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一个决定。那个所谓的装置其实是一个黑猫的脑袋
啊，
有皮有毛，两只花穿过眼睛，穿过了这个猫的头骨。
我操！
那小李不愿再讲他之后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只告诉咱们投稿人他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去别的地方工作了，然后就到了别的地区工作，到了这个小童发小的手下。
嗯，
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这最后太那啥了吧，就前面我还能正常的去听，我还想说，哎，我家配置跟这个小李好像，你没有发现我家有假花吗？
你家有假花了
啊？我家有猫，我家有假花。
哎，你别往自己身上贴，不好啊。
是啊，
啊，
就没想到最后怎么，哦，不是，他那什么用猫头做固定，那猫头不会烂吗？
我估计可能已经是烂的差不多了，那种。
我去，所以那些猫猫围着他，是因为他身上有猫味，还是说要报仇，还是啥？
那就不知道了。或者那个花瓶里面猫头是个他们信仰的物件。
我去，我一开始我说，哎，这事儿可能对大家来说是鬼事，对我来说是奇事，因为我很喜欢猫什么，没想到最后这些东西我不能这样想了。
嗯，这个元素嘛，其实就是猫，然后花，
对，
还有一个梦里的女人。
对
啊，
所以那女人可能就是花妖呗，我觉得。
不知道啊，这个可以大家想。
我，哦，反正如果没有最后这一刀的话，我觉得就是花妖了。
嗯，
就最后这东西直接把整个稿子做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逻辑点和合理化怎么去讲。
是，反正挺吓人的。
太吓人了。
嗯，是的，那这个故事到这边。好，那我们也是祝投稿人还有这个小李同学啊。
对，主要小李
啊，最后能够平安顺遂。
是。好，第三篇稿子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阿水啊，需要匿名，让我们称呼他阿水。你还记得阿水吗？就是我们鬼话笑谈第五期的投稿人。他说的，我所在的投资公司有一个女士 M， 她养小鬼。
哦，是是是，
对吧？最后他们这个公司可能因为口罩的原因就没了。
嗯，
哎，恰巧这一段投稿就是他入职新公司之后的稿子。
哦，
那正好公司没了嘛，找新的工作，然后又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这个稿子出现了。开头还是这么说，他说，老于啊，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儿，一直到基本结束了，然后忙了一段时间，忙完了我就给你投稿了。
嗯，
投稿今天正好是我生日，不想工作就摸鱼把这段故事给写出来。
生日快乐
啊。生日快乐阿水。阿水现在的家呢在城郊的别墅区，上次也给我说了，他家的这个祖屋是在市区，之前是他爷爷奶奶住，后来呢买了这套别墅之后啊，就为了照顾老人把他们接过来了。
火
啊， 啊，那这套房子啊就是现在他住的这个别墅，是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住，他说因为这边环境非常好，他跟老婆呢也能每天有时间陪孩子，虽然说有点远，但是呢也都会回来。那这里补充了一下，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城市的最南面，他跟老婆的公司都在城市的最北面，每天要100公里的来回。
哇，
嗯，别墅嘛，你要有别墅你也愿意。嗯，
也是
啊。给我形容了一下这个别墅，说是双拼别墅，不好意思啊，我没有买过，不懂。 啊，大概意思就是有花园，但是阿水自己不喜欢这种高宅深院。这个院墙是用防腐的木头搭的菱形的篱笆，在院内院外都种满了各种花和藤条植物，又有私密性又郁郁葱葱的很漂亮。而事情就是发生在部分发生在这套房子里面。有一天晚上，阿水起床上厕所，他家一共是四层，一层是爷爷奶奶住，二层是父母住，三层是他自己住，四层是他老婆带着孩子住。
嗯，
这别墅加四层跟的可以啊，
跟你家一样
啊，我家六层嘛，但是我只住六层嘛，啊，很小。我们再拉回来，阿水说为什么他住三层，他老婆孩子住四层，因为自己打呼声音大，所以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三楼的格局是出了门就是卧室，在卧室再出门是一个十字形，左手边是卫生间，右手边是阳台，右边往前是个娱乐室，正对着楼梯。阿水打开门以后啊，就觉得这个房子今天给我感觉特别不好。不好在哪儿啊？又黑又朦胧又阴森。按照道理来说，厕所有窗子，楼梯间有窗子，露台的门也是玻璃门，而且这个路边都有路灯的，就算是你晚上家里面不开灯，这个月光啊路灯啊都能让这个家里面房间里面有一定的光线，对吧？但是他顶着这种又黑又朦胧的阴森感啊，就走进了这个厕所。刚进去之后，他就觉得自己身体开始发热，而他没多想就打开了所有的灯，包括楼梯的灯。那上完厕所以后就准备去睡觉。他说平时为了通风，这个厕所门一般是不关的，但那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一种强烈的感觉强制他把这个厕所门给关上了。那关上门，但是他的楼梯间的灯他没去关，就去睡觉了。而之后就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一系列的事情。那天晚上以后啊，阿水就觉得自己的气场特别不对，就特别不舒服。用一个很抽象的比喻是，森林里面有动物被其他动物入侵领地的感觉。
哦，
对。而且阿水那天上班之后的状态也不好，精神很差。同事跟领导呢，见他状况这么差，也很体谅他，再帮他分担一点工作上的事。大概过了三四天，他先在自己公司的这栋楼里面遇到了一些事。他上班的这栋楼啊，叫中国不勒不勒不勒产业园，他需要匿名，因为他们当地这个产业园非常有名啊，是公家的啊。十四楼往上引进了各种公司，他特意强调投稿里面不要提行业，不然就一下暴露了。
嗯，
阿雪的公司在十九楼，而且这栋楼里面的这些公司啊，彼此是比较熟悉的，包括阿水对这些公司。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坐电梯，电梯里面就他一个人，他就按了这个十九就开始玩手机了。听到电梯响了之后，他就走下了这个电梯，一下电梯懵逼了，说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我按的那个楼层。他想再转头去按电梯的时候，电梯已经下去了，一看这个楼层牌十八楼。阿水说十八楼是我第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入住的是什么企业。但是首先这个电梯间就特别的奇葩，跟他们其他的楼层的电梯间啊不一样。
嗯，
他说这栋楼是核心筒建筑，就筒就是烟筒的筒啊，每一层的楼的结构都类似于回形，电梯间左右两边都是走廊。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切回来看一下，这个是阿水画的一幅这个结构图啊，手绘的。
嗯，
但是十八楼的格局就用他的话是太他妈奇葩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二张图，这是他画的十八楼的格局图。可见啊，电梯间只有一半，后面是一堵墙，只有一个出口，连楼梯间都没有，出了电梯就是那个入住十八楼公司的电动玻璃门了，门是抵着这个电梯间修的，把走廊也包进去了。阿水当时有点懵，但是也没多想，就按了电梯想继续上楼，他在十九楼嘛，结果两部电梯都停在了四楼，他这个上下按键无论怎么按，这个电梯都在四楼丝毫不动。这个时候那个发热的感觉又来了。对，他说因为看鲶鱼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时候立刻掏出了手机准备录像，说稿子来了。
怎么这种反应？
我这个真的是我又担心又好笑。
是，
他刚刚录了没多久，就感觉这个玻璃门啊突然打开了，他离这个门起码有五步的距离，在此之前他怎么按这个电梯都没反应，就这么突然的打开了，吓得他直接就掐断了视频录制。 电梯还是停在四层。阿水在这个十八层困了十分钟，期间啊，这个玻璃门又开了两次，最后一次甚至直接没有关上。他心里面有点发毛，和这个门啊一直保持着距离，也不敢随便走动，因为玻璃门是开了，一直没人啊。十分钟以后，电梯终于是悄无声息的回到了十八楼，他赶紧上电梯，坐回了十九楼。后来呢，他问了一些人，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十八楼到底是个什么公司。这里他给我发了一段当时录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事情发生过两天之后呀，阿水回家以后，他妈妈告诉他说，哎，今天我的小孙子啊，你儿子今天在院子里面玩的时候啊，说话了，吓到我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看到外面有一个穿斗篷的叔叔，他叫我出去跟他玩篮球。但是孩子奶奶什么都没看到，吓坏了。阿水听完之后呢，直接就把儿子给带回家了。结果下午的时候，儿子就开始发起了低烧。那奇怪的是，除了低烧，儿子的精神和食欲都很正常。阿水也是听鲶鱼讲的啊，晚上用艾叶泡水给儿子洗了个热水澡，第二天下午儿子这个烧呢也渐渐退了。孩子退烧的第三天，阿水才去上班。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核心筒结构啊，所以他们这个建筑物的厕所呢都在中间电梯间附近，是没有窗户的。下午六点的时候，阿水说，哎，我就去上个厕所就下班。他刚进厕所隔间蹲下的时候啊，厕所的灯忽然间关掉了，而且厕所大门也发出了很大的砸门声，咚咚一声。他说他的这个厕所一般都是用一根木棍支撑着让它不关的，为了通风。而且这个厕所的灯呢是在厕所里面，必须走进去才能按到。阿水此时在离厕所门最近的那个隔间大概三步距离，根本就没有听见任何人进来关灯，也没有听见这个门后面棍子被抽走的声音。那厕所门一关啊，周围一下子陷入了漆黑一片的寂静。阿水打开这个手机电筒就准备走人，我不上了。
对，
打开隔间门之后，就忽然听见厕所深处传来一声轻轻的女性的咳嗽声。他也没顾得上多想，直接就冲出了厕所。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那个抵住厕所门的木棍，这种木棍以这种抵的方式，我相信风肯定是吹不坏的。
那肯定
啊。又过了两三天，是一个周一，阿水下午和老婆回家，到家之后老婆就开始过敏，伴随着眩晕和想呕吐的感觉，没办法，只能阿水一个人带孩子，让老婆先去休息一下。那经过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呢，老婆这个过敏的症状和难受的症状一直没有消失，还晚上做了噩梦，被鬼压床了。阿水觉得可能啊跟自己最近的事情有一定关联，但是不知道源头在哪。当晚他就上网去买了这个两串桃木手串和一串枣木手串，并且给店家加了急，赶紧发货。等到买完的第二天，他老婆和他儿子已经人手一串了。接下来的一周倒是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晚上他依旧感觉家里面那个别墅啊，黑漆漆的，雾蒙蒙的，有东西在身边游荡的感觉也一直持续。之后的一天，阿水还在上班，还是厕所出的问题。因为之前遇到怪事嘛，阿水说，虽然我是七尺男儿不怕，但是去厕所的时候呢也格外注意。工作是没有什么加班的，基本上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呢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天黑去厕所的情况。但这一天他临时被安排了任务，公家单位懂得都懂啊，这种任务呢不见得了完成，但是你要给出一个态度，
对，
有加班的态度，所以当晚他就留下来加班了。说是加班，其实也就是简单的干干活，到了时间就走。所以阿水当时准备的是，我在单位磨蹭到八点钟，然后我发个朋友圈就回家。对，阿水说当时自己已经小心翼翼的不去喝太多水了，为的就是避免去厕所。毕竟六点钟太阳逐渐下山，到晚上八点他还是没憋得住去了趟厕所。当时阿水是急急忙忙跑进厕所，打算小解一下就赶紧回家。记得进门的时候呢，还特意看了一下撑着门的那个木棍以及每个蹲坑有没有人，省得到时候人吓人。
是，
全部确定之后啊，哎，都没人，都正常，他就安安心心的上厕所了。
那这种出情况，那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没错，就解释不了了。
是，
当时他一边上厕所还在一边仔细的观察四周，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哎，
非常谨慎。看着看着，阿水就觉得，哎，今天厕所的灯怎么这么亮，特别亮，心里还安慰自己说，哎，还好还好，还好是更亮了而不是更暗，
对，
要暗了不更恐怖吗？
对。
等到上完厕所洗手的时候，他透过这个洗手台的镜子反光看到厕所的这个最尽头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了一面巨大的黑色窗帘。
嗯，
刚才你记得吗？他这个厕所是在整个楼的中间，是没有窗户的。
对，
所以怎么可能挂窗帘呢？
我去！
而且这个窗帘啊，很长，都要拖到地上。当时阿水没多想，他就理解为啊，估计就是因为这个窗帘遮住光，厕所才这么亮的。这个窗帘真的是挺黑的啊。但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窗帘真的很怪哦，脏兮兮的不说，都要拖到地上了。而且，就算是这个厕所有窗子，哪有厕所挂落地窗帘的呀？
哦，
不好打扫呀，
这颜色也不好。
对，走出厕所的时候呢，他还在回忆着说：“哎，之前厕所里面有没有挂这个窗帘啊？”但是走出去的那一刻，他浑身发热的感觉又出现了。
哦，
阿水敏锐的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对了，赶紧走，三步并作两步，直接窜下了楼梯。联想着之前啊，想发的那个加班朋友圈都没发，
白加啊，
哎，白加了。第二天去上班啊，白天去厕所发现窗帘不见了，或者说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这么说啊？因为他们这个厕所尽头就是一堵墙，
没窗户。
不仅没窗户，连罗马杆这种东西都没有，
是
你哪来装的窗帘呀？他还特意问了问身边的男同事说，哎，厕所是不是有窗帘什么的？所有的男同事要么说我没注意过，要么说哎，怎么可能有窗帘呢？要么就是说哎，就算有窗帘怎么可能是这种黑色落地窗帘啊？
对，
所以阿水也不知道当天晚上自己看到的窗帘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一脸懵逼的他一直到了下班回家，见到儿子的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前几天他妈妈说的，我的小孙子在院子里面玩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穿斗篷的叔叔叫他出去玩篮球。
哎呦，
一瞬间细思极恐。特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去，这我都忘了那个斗篷人。
是，所以我当时接完这个稿子之后，我也是，阿水虽然没跟我聊，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聊他上一篇投稿方不方便上线，因为他怕这个养小鬼这个事情不太方便上线嘛。我说你放心，你那个稿子我们已经在新播客上了，很好用的。
新播客适合
啊，新播客不怕，生冷不忌。然后我就没跟他聊这个事儿，一直到我收完，我再把它整理到这个我们要这个用的稿子库的时候，我才想到，我去，那个窗帘会不会就是那个斗篷男人蹲在
上面是吧？
对，
脱下来
是。
嗯，
还好我是从小看蝙蝠侠的，我没有特别恐怖，我一直在脑补这个东西，不然我真的很害怕这东西。
是，
就这东西和它只有一线之隔，弄不好就会发生什么物理接触。
亏好没有好奇掀一下。
是，而且它其实它有预兆嘛，每次它发现这种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它会浑身发热。
发热，
对，
就像我现在一样。
那你发热了
啊？因为录音时候你不给我开空调，
就天气太凉了，
大家听着这个资本的哈。
哦，是，行，那今天也差不多到这儿了，
没错。
最后我们也祝包括阿水在内的我们的所有的投稿人以及我们的听众和鱼友都能够平安顺遂。
是的，
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但不要忘了我们有新播客叫做鬼话笑谈，大家可以在一抹云上搜索这个节目来收听。包括今天最后一篇稿子的投稿人，他的第一篇稿子关于投资公司养小鬼的故事也在里面。
嗯，
应该是第五期我记得，还是第六期。
对，
行，那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